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请。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抹送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你为了我们降世舍命，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感谢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极重无比永恒的救恩。求主你从神而来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内心深处，除去我们心中从世界而来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甘心乐意地领受从你而来的永恒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有请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都有参加礼拜二晚上的圣诞夜晚崇拜，感谢主让我们在那天晚上可以听到不同的乡谈来述说神的话语，纪念耶稣的降生，也有好的福音的信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首诗歌，我觉得不但是我们台上的诗班一向非常有水准，我们的会众弟兄姐妹总是也是非常的有水准，要你们拍手的时候就可以拍手，要你们加入一起唱诗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唱诗。真的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要将我们最好的来献给神，这个是能够在这个教会侍奉，在这个教会聚会最大最大的祝福。今天正道我们是要把马可福音16章讲完，是最后一章，也就是马可福音的正道系列的最后一次正道了。我从18年开始就1月份的时候就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直讲到今年，大概2年的时间用38讲完成。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侍奉他。上一次正道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15章最后的部分看到的是比拉多先向百夫长确认一下耶稣是不是死透了，确定好以后才将耶稣的身体交给那位尊贵的医士玛利亚太人约瑟。我们知道他也是公会里的一份子，他将已经预备好的要这个裹尸布将耶稣身体给包裹好，放在洞穴当中坟墓里头，然后用石头将墓门挡住。当时这些妇女也在那边成为了主耶稣他被安葬在墓穴里面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等一下就一直按着大纲还有经文的顺序来看到关于这一件事情带给当时人的反应，还有在之后所带来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了能够有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传讲你话语，这样敬拜你的时间，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是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分享关于你复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亲自坐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有更多的启示，好让我们明白你复活的事实，以及能够借着你的复活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生命。献上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刚刚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一到八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我用令人惊恐的这个景象来形容。按照马可他很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妇女们，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他们本来准备好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对于尸体怎么样处理的这个习俗，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爱，他们对于一个他们所亲爱的人、怀念的人去世之后所存着的这个情感。本来这些妇女还在想着这个墓门的石头很大，他们自己要怎么样把它滚开呢？不晓得该怎么样才好。但是他们一看到安放耶稣的坟墓那边的时候，看到那个作为门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而他们走进坟墓之后，耶稣的尸体没有在那边，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身穿白袍的少年人，这是马可的形容。那实际上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的是主的使者，是个天使。这个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那假如我们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的记载，坟墓里当时就只剩下原来那个尊贵的衣饰，他用的包裹耶稣的裹尸布还有裹头巾。天使还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们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当时这些妇女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一时之间没有向人说些什么。所以看到一开始这群妇女非常非常的惊讶。假如我们现在在接触这个信仰的一开始，在相信福音之前，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白的观念，就是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信他是真实。所以假如我们处在当时那些妇女的那个时代，看到这样的景象，真的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他们同时还听到天使在向他们说话，天使不但在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向牧羊人说话，今天他在这个墓里坟墓那边也在向世人来说，耶稣不在，他已经复活了。照耶稣说的话，他是真真实实的复活了。他的复活和其他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过的一些死人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人都不曾预言过自己将会复活，无论是以利亚当时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儿子复活，或是我们看到以西结里面的骸骨枯干，还有耶稣让拿因的妇人的儿子和拐会堂的女儿，还有让拉撒路复活，他们自己都不曾知道自己将会复活，也没有讲说自己会复活。但是只有耶稣在世的时候好几次预言自己将会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就在耶稣传道的初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经文就讲到，那是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之后讲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就是讲他自己的身体将会被钉死，但是三日之内他会复活。耶稣也曾经用先知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这样子的事情来预表自己的复活，那时候他是要回应当时要向他求，你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看看的时候，那些文士还有法利赛人。那耶稣传道的中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认出，哎，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之后，他就开始很明白的说道，是的，人子要受苦，被人弃绝，被杀，可是他总是讲到过三天后复活。在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又讲到跟门徒再一次提醒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刚刚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位穿着白衣的少年人这样子跟他们说，耶稣已经预先说好他会再要和门徒见面。可见 那一群妇女当下所看到看不见耶稣的这个身体尸体，并不是他的尸体不见，而是他真实的复活。有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有人说耶稣其实不是复活，而是他的身体被人偷走了。他们有的人说是被贼给偷走，有人说是门徒刻意想要把耶稣的尸体给藏起来，也有人说那是罗马政府当时的工会的人士要把他的身体移开那个坟墓，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我们刚刚从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那个空坟里面的裹尸布还有头巾来看到，假如真的有人有心要把尸体偷走，为什么还有必要把裹尸布一一解开然后又放回去？或者是假如从他们偷尸体的动机来思考，更令人感到不合理，因为他们其实应该当时很多人是担心耶稣会真的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所讲的复活，所以他们更是严格的把守在这个坟墓当中，还派兵丁在偷走，所以要让人轻易的能够走打开石门走进墓穴把尸体搬出来，实际上是难上加难。这个就实际执行的程度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还有人说这群妇女是一时搞迷糊走错了坟墓，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已经预备好这些香料，只要找最后把耶稣的尸体找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也就解决了。还有人认为耶稣他其实根本没死，他其实只是大概昏了过去，那我们还要去解释更多的，看到他怎么样被人当时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还有力气将木门推开等等不同的解释，这些都是对于耶稣复活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所提出来的质疑，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捏造出来的理论，希望能够借着这些让自己或者让别人去相信耶稣其实没有复活。关于这些怀疑的理论，基本上只要当下当时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尸体给找出来，那么他们都有可能成立。只要是尸体或者是任何一个部分耶稣的遗骸被找到，都可以证实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因为他的尸体就在这里。但是这样的物证却始终不曾存在过，也从来没有被人看到发现过。就让我想到有时候小时候看一个新闻报道，地方首长列队欢迎在火车站恭迎一个，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那个佛的牙齿，大肆报道，大家哦膜拜。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的基督的信仰跟一般的这个宗教所敬拜的膜拜的，他们是拜一个死人的东西，因为真的是死了，所以那个是他剩下来的一颗牙齿，但是耶稣不可能有任何的骨头或者是个牙齿留到现在，因为耶稣他就是真真实实的复活了。要人去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实际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连当时一开始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很难去接受。耶稣到底去哪里了？看到空的坟墓他们本来不知道，一直到主向他们一一的显现。马可福音16章的9到14这边14节这边很明白讲到，当耶稣复活以后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但是第10节讲到，当抹大拉玛利亚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非常难过，正在哀痛哭泣，听到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到不相信。12节讲到有两个门徒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得形象向他们显现，又向他们显现，当他们去告诉其他门徒的时候，其他门徒一样不信，一直到后来耶稣在一次所有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的时候，说到14节说到，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有人将耶稣复活以后向当时的人显现出来的记录做一个整理， 从新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可以看到这么多次，在不同的地点上面，刚刚讲到那段经文就相当于是门徒往乡下去，就是门徒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加利利地门徒一起聚会的时候，在海边吃饭等等，不断的机会，不断的不同的时间场合，对不同的人，有时候是对妇女，有时候两个门徒，部分的门徒，有一次多马不在的时候，后来多马回来的时候，主又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这些东西都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记载到耶稣的显现，他说耶稣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大已经死了，保罗所用的十二使徒指的是 the twelve， 用一个是集合名词，当时圣经里面也用这样的方式 the twelve 来指那一群主的门徒。保罗继续讲到，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的，之后又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现给保罗看。意思就是说，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在书信流传到当时教会的时候，其实假如你们要找人证，可以找到几百个人，你们就去问他，他们都是看到耶稣复活以后的这些见证人。所以耶稣复活不但是有空坟墓，有裹尸布的物证，当时还有充足的人证，不怕找不到。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刚刚有稍微提到，当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以前，不管是谁跟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不信。门徒若是没有真正亲眼看到耶稣，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相信一个这么难能够接受的事实。另外以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这样的话是被妇女所开始散布开来的，若是有心要安排要让人相信耶稣是真实复活，那么我想正常的人绝对不会去让当时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的证词都不能够被采信的这一群妇女们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若不是耶稣他真的死里复活，若不是他一一的向人显现，这些人不会口径一致的要撒这么大一个不可思议的谎，而且这些人都是原本那些就不相信就感到疑惑的这些人，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除了之前提到有人对耶稣的尸体不见开始产出提出非常非常多的怀疑，还有人对于耶稣的显现也提出疑问，他们说那都是因为耶稣的门徒集体产生了幻觉所造成的。那从当时我们刚刚看到一一的记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人，要造成这样集体的幻觉产生，其实上是即便到现在也是很难以让人信服的。关于那些对耶稣复活提出怀疑的论点，一个一个讨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不但是证据找不到，理由过于牵强，连逻辑都还互相矛盾，所以对于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依据理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薄弱的。我们要去相信或持守在这样的一个谎言当中，同样也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这就回归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是不是能够相信神的作为是神让耶稣来到人世间这样的一个事实。假如这些都是事实，那么神能够从死里复活当然也可以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是用信心去相信或者接受一个很难以接受的真相，或者是我们要继续纠结在一个不需要挣扎就可以接受但是它却是一个谎言，在这两者之间总是我们在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需要做的决定。你要去相信一个很难相信的真相，或者是
轻易接受一个谎言，你必须做好你的决定。在马可福音最后几节，让我们看到因着主复活的这个事实，看到主向门徒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改变。一开始十五节说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相当于就是马可福音里面的大使命。在这边强调的是门徒的脚要遍及到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去。强调的是传讲的内容必须是福音的信息，强调的是使命的对象是万民。十六节，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边讲到的是信与受尽两者之间重要的关系，以及让我们看到不信跟被定罪之间的关系。这边没有讲到信而不尽的，很明白的就告诉我们，就是没有那一回事就是了。一个要委身于基督的人必须好好想清楚，不能又要十架又要世界，只想得救不愿意接受敬礼。当一个人愿意表明自己的信心，表明自己愿意顺服委身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的时候，第一要紧的就是受敬归主。一个真心相信的人，他对受敬接受敬礼，他迫切的渴望，绝对可以胜过一切他替自己想象出来，让他去推迟或者是拒绝接受敬礼的理由。经文还讲到，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对于敬礼的观念也可以从这边做一个厘清。最终一个人会不会被定罪，是因为有没有信，信或者不信的关系。信的就不会被定罪，不信的必被定罪，而跟你有没有敬一下没有关系。不要以为只给牧师敬一下就可以得救，我相信这些观念是大家非常清楚，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最后几节，十七节开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看到的是主耶稣应许给门徒他们能够去完成使命的能力。很多的记载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可以看到相关真实发生的事情被记载下来。最后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目的是什么？是证实所传的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之后门徒们所传的道是什么。首先我们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那是彼得所讲的第一篇信息当中就讲到耶稣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杀了，但是神却将他们的痛苦解释了，让耶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门徒口中所见证的道，所讲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那之后，他们有机会奉主的名，让在圣殿门口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跳跃。之后他们所传的不是让人去看到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让人去想到那位曾经在他们眼前众人面前的耶稣。他们说到，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他们非常勇敢地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要人用信心去接受这一位真神。他们有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反而因着这件事情被当时最讨厌人家、不喜欢人家讲死人复活的这群撒都盖人压到公会去，在大祭司面前受审。他们被问到，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事呢？讲到的就是让瘸腿的起来跳跃的这个事情。他们在这当中讲到，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又来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们都曾经亲眼看到耶稣死里复活，所以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都在传讲死里复活的主。之后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在彼得向意大利营百夫长，这是个外邦人，向他所说的话当中也有提到，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在保罗开始他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一开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到耶稣，一样提到这个耶稣成就了经上所指的他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都是一样的话，非常类似的话，在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照样照常讲明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在他宣教的尾声，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被押到该撒利亚，面对的是亚基帕王，他说道，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之后他讲到，就是耶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当时让在一旁的这个巡抚菲斯都嘲笑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疯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吗？有没有人对这些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冷嘲热讽？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始至终就是要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耶稣能使罪得赦，也只有这个名能够靠着得救。从门徒的时代一直到今日，耶稣基督的名一直持续不断地被传讲，虽然有人抵挡，有人不信，但是也一直看到他复活的大能在人的生命里头做的改变。这些门徒若不是去忠实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他们根本不需要面对到这些被人捉拿、被人受死、受审，甚至生命的危险。若耶稣不是真真实实的复活，他们不需要为这些受到这样的痛苦。而若不是耶稣真真实的复活，这些原本非常害怕发抖的不信的门徒也不会有这样如此巨大的转变。若不是耶稣的复活，教会也不会存在。假如耶稣的故事只停留在十字架上，只停留在坟墓里头，那么这一个号称是基督、是弥赛亚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因着受到宗教迫害而受死的人。但是所有的教会从2000年前一直到今日都成为主复活的见证。教会的见证还可以从主日敬礼主餐当中观察得出来。我们可以想到一开始的教会组成还是那群宗教气息、犹太传统气息浓厚的人所组成的，要他们离弃传统谈何容易。他们原本是遵守安息日，他们开始渐渐转变为纪念主复活的七日的头一日来纪念敬拜复活的耶稣基督。讲到敬礼，若是没有复活，就没有耶稣的使命。门徒们不需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当我们每个月在主餐纪念主的时候，假如耶稣没有复活，我们都是人死在罪中，毫无盼望。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假如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会再来，我们也就活在黑暗当中，一点盼望都没有。这些都是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的我们教会为主的复活所做的见证。从 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违反科学理智、很难让人接受的道理，但是它却是我们信仰能够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我们若是愿意很客观的来看到当时门徒巨大的转变，以及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发展、历史等等的见证，若耶稣不是真实的复活，有可能发生吗？保罗曾经这么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徒然，我们还在罪里。这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重要性，他不但借着复活宣告他是真神的儿子，也让我们看到他借着复活证明他能够战胜死亡。一般而言，我们很容易把主的复活就当作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像是他已经复活，他曾经复活。虽然事实是如此，但是同样是事实的是，主到今天仍然活着。主到今天仍然活着。我们假如只把主复活当作是一个死的教条，把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而言当作一个信条，将会导致我们时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彰显出主的能力，对主时时感到信心就像死了的 信心失丧，没有信心像是死了的一样，对于要出去传主的道、传讲主的福音感到胆怯，甚至对于主的话常常还心存疑惑，就像主当时对门徒的责备一样，心里刚硬，信的迟钝。主耶稣基督不但已经复活，他还是永远活着的主。关于这点，我们可以怎么思考，怎么来应用呢？我们可以直接想，你现在心里面就想一个你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或是最亲密最亲密的家人，平常你跟他相处，你是会怎么样的对待他？你对他的方式跟其他你认识也是曾经非常要好但是已经过世已经死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两个人之间，你的反应、彼此之间的关系、交往的频率会有怎么样的不同？那么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活着的主还是死的主？最后我用 He's alive, 主是活着的 A-L-I-V-E 这五个起首的字母来帮助大家记得，我们所信、我们所传、我们所跟随的主，他不但是复活也是永远活着的主。首先我们看看的是 Abide in Him, 要能够常有主的 同住。约翰福音里面常用到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们的生活要有主的同在同住，这个常在意思就是他一直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一样意思。若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必永远活着，而且要和你和我同住。同住像什么？就像我们的室友一样，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室友。我常常听到学生他们刚换室友的时候就说，啊，我最近换一个室友很棒，跟他蛮有的聊的，可是时间一久的时候生活习惯不一样了，彼此不能适应了，本来是无话不谈，谈到半夜两三点，现在呢话不投机半句多。那耶稣是你这样的室友吗？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色，他的分量如何？我们能不能够像他是一直在我们身旁最好的室友，彼此常有更多的分享交流，互相的倾听？这就讲到第二个 Listen to him。 我们有没有时间听耶稣说话？我们愿不愿意听我们的室友跟我们说话？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愿意跟你交谈，互相倾听。那么你信的主是活的还是死的？你听主说话了吗？还是你只想要让他来听我跟他说话，而不是想要他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一个愿意时时与主交谈的生活？当我们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愿不愿意先询问耶稣的意见，听听看神借着圣经要怎么样告诉我们？让我们面对 一些事情在处理该怎么做的时候，愿不愿意先听听神怎么说。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专心听着耶稣的道的时候，真的经我们很熟悉，也知道他就被耶稣称赞了，所以他选择是那个上好的福分。但是是不是我们很常做的，还是像马大一样去自甘堕落，去为了许多的事情要思虑烦扰？耶稣还讲到过神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更有福。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愿不愿意遵行他的话？在行道之前，让我们先多听主的话，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去遵行出来。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 Identify with him， 这提醒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能够与活着的主互相认同的新身份。我们平时的生活能不能够让人辨别出来我们信主之后这个新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他开什么车了，他穿什么服装造型，言谈举止如何，我们就可以让人家知道，哎，这个人大概背景如何，身世如何，他的收入大概是如何。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的想要让人认出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学的专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人认出耶稣这位活着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新身份？我们有没有竭尽所能想尽办法的是让人能够辨别出来，哎，我是信耶稣的，哎，我的生命和别人没有耶稣的是不一样的。保罗说到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是用生命不断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用他的脚不断的为福音在奔走。他也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他的新的身份。耶稣的话也时常提醒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且还告诉我们，小心看看我们的结的果子能不能够认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要极力追求让耶稣他那个以大能显明他是神儿子那个复活的大能，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彰显出来。 ALIV 我们要看的 Victory through him 是一个得胜，是靠主得胜的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连死这个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的结局，耶稣都有办法能够得胜，而且至今仍活着。那么身为他的门徒，我们也必定能够靠着主时常得胜，而且一再得胜，终将得胜。得胜好不好？好，得胜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得胜。但是得胜同样是代表我们要遇见征战，得胜是代表我们要去跟仇敌对抗，要学习如何抵挡恶者的攻势。保罗说，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的百姓，主的门徒，一定要有一个得胜者的信念，因为率领我们的主他已经战胜那个最大最大的仇敌。我们要因此对自己的罪有一个必胜的决心，我们能够对罪夸胜，让主的能力能够活得出来，也因此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圣。这个是成为圣洁讨神喜悦的这个成圣，要因着成圣而更加得胜。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Evangelize for him， 传扬主的福音。我们要完成主的使命，必须要从传主的福音开始。我们要去传扬神爱世人，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要传那个赦罪悔改的道，从本地直到万邦到地极。福音是一个教会的生命线，传福音是教会必须要有的行动。 有传福音行动的教会就可以看到主的生命在他们当中。我们为了要去传主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自己能够先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为了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自己对于做主门徒的自我要求也绝对不能马虎。我们教会一向对于传福音有许许多多的行动计划，从个人也好，带团契也好，到整个教会的动员也好。虽然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身处在一个流动率非常非常大的城市，但是弟兄姐妹仍然没有放弃各样的机会，积极的要带领人信主，积极的盼望人能够做主的门徒。感谢神，就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传福音的果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最后我要使用《使徒行传》1章11节作为结束，那个是当耶稣在门徒眼前升天之后，在众人眼前升天之后，天使向他们说到的话。《使徒行传》1章11节，他说到：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我们主还没有回来之前，让我们教会一起不但要成为主已经复活的见证，更要成为主仍然至今仍活着的见证，要一同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不是只单单坐在天上掌管万有的主宰，你还曾让你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要为我们的罪受死。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回到在你的右边，我们相信你会再来，还要带着你的审判而来，让我们能够因着相信你这位活着的主，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并且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你的再来。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